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1月13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3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网贷单人环球航海赛14日迎来第一名赛手凯旋归来，赛程比上一届抢先了10天，创下历史纪录。加州山火死亡人数增至24人，拜登感到心痛，特朗普考虑前往视察灾区。欧盟北约领导人2月初将开会，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多项措施，希望提升并做大做强香港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地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旺代单人不靠岸环球航海赛1月14日将迎来破纪录的第一名赛手归来。如一切顺利的话，靠近海港城市仅剩110海里的查理达兰沙哈利达兰将以64天的好成绩凯旋归来。他此次的成绩将比旺代单人环球航海赛最好的赛程时间抢先了10天。此前冠军最佳的成绩曾为74天3小时35分46秒。我们要记住查理达兰这个名字，他超长的了不起。如此残酷的航海比赛，他打破了成绩，不是几个小时或几天，而是比最好的成绩少了10天。他13日告诉记者说，离终点站还有不到110海里的距离，但是我觉得越是逼近终点，行驶的速度反而慢了下来。这可能是他获胜心切吧。上一届的环球航海赛也是查理达兰第一个抵达终点站，2021年的成绩是80天6小时15分47秒，从80天缩短至64天。当年排名第二的查理达兰战胜了恶劣的天气，战胜了孤独，创纪录的在2025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就在抵达终点站的前夕，他告诉记者，我需要的是全力以赴，集中精力，休息好，吃好，调整好船的方向，像出发时一样，一点也不可以轻敌。他还告诉记者，我会全神贯注地集中在最后一公里，做好自我控制，争分夺秒地和时间赛跑。面对大海，我们船手永远是谦卑的，直到最后一丝微风把赛船吹过终点站。我要记住的是，大海永远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不尊重它就会前功尽弃。抵达终点海滨城市的莱萨布勒多洛纳，他们的居民和游客们将在5点30分至9点30分之间迎接返航归来的冠军。组织者们为查理达兰准备好了烟花、灯光和动人的旋律，这片宁静的海水在船手和来宾的融合之中将再次沸腾起来。中国的选手徐金坤目前排名31，他的最终目标是顺利完赛，实现他多年环球航行的梦想。加州的山火增至24死，拜登感到心痛，特朗普考虑前往视察灾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加州山火因为圣塔安娜焚风增强，已经造成至少24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为在洛杉矶各地山火中失去的24名无辜灵魂感到心痛，重申他支持消防员继续与大火搏斗的同时，会承担费用和提供资源。拜登在声明中说，随着预计风力将会增强，我们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支持紧急灭火。美国媒体 NBC 新闻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后任总统特朗普团队正在积极讨论他访问洛杉矶查看山火损失的可能性。上周特朗普曾多次批评加州政府救援不力，批评州长纽森应该辞职下台。纽森曾经回复邀请他前往看灾， 后任副总统万斯上周末在福斯新闻上表示，他知道特朗普想访问加州，但是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加州当局表示，周一上午，洛杉矶县有92000人接到疏散令。目前，洛杉矶西边的太平洋断崖大火是最具破坏性的野火，火势向北边及东边蔓延，促使更多人疏散。目前仅得到 13% 的控制。洛杉矶县消防局长周一表示，东侧的伊顿火势昨日并没有扩大面积，目前已经有 33% 受到控制。随着新一波的焚风即将来袭，预报员针对当地时间周二凌晨四点到周三中午发布了形势特别危险的红旗大风警告，风力可能强到足以让火势爆炸性的增长。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欧盟北约领导人二月初将召开防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这场预计二月份召开的会议正值关键时刻，乌克兰主要支持方英国及欧盟正谨慎看待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声称他1月20日上任后就要迅速结束俄乌战争的承诺。法新社报道说，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月13日在邀请欧盟各国元首和政府首长参加比利时会议的信函中写道，欧洲需要为自身防御承担更大责任。他还说，欧洲和平取决于乌克兰能否实现全面、公正及持久的和平。他还警告，欧盟的地缘政治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面临挑战。科斯塔已经在上个月向英国首相斯塔默发出正式邀请，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同样会出席会议。他指出，吕特将出席会议讨论最迫切的防务相关议题，特别是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还有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去年12月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呼吁美国总统拜登说服北约组织成员国邀请基辅参加北约。他当时说，当前的美国政府还剩下两个月的任期，他们对于那些对我们在北约的未来抱持怀疑态度的国家仍具影响力。泽连斯基当时与欧盟新任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及欧盟理事会新任主席科斯塔会谈后做以上表示，两人在上任的第一天到访基辅展现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多项措施，希望提升并做大做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将大幅提高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配置资产，继续支持香港和中国大陆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港府财经官员则表示，欢迎潘功胜公布的措施。潘功胜12号出席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时表示，将采取多项措施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其中有四个重点方向，包括支持资本市场发展，持续深化两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在香港上市和发行债券，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大幅提高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做大做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潘功胜还指出，将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落实好基金互利的优化安排，更好满足两地跨市场多元化配置资产的需求，吸引更多的大陆和国际资金流入香港，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资产和财富管理市场的影响力，并将优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高支付结算的便利，支持香港金管局推出人民币贸易融资流动资金安排， 在现有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框架的基础上，使用货币互换资金初步增加1000亿人民币贸易融资流动性资金安排，提供稳定且成本较低的资金来源。潘功胜还指出，将支持推出债券通下离岸债券的回购业务，丰富投资者流动性管理工作，增强人民币债券资产的吸引力。后续会择机推出跨境债券的回购业务，并将积极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巩固提升香港全球风险管理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港府财库局长许正玉则回应，上述政策宣示对香港下一步的政策推出有很大的帮助。
法国、德国等另欧盟国家呼吁放松对叙利亚的制裁，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芬兰和丹麦今天呼吁欧盟应立即开始调整其对叙利亚的制裁措施。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将于1月27日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上讨论放松对叙利亚的制裁问题。在去年12月伊斯兰沙姆解放组织11天的攻击下，阿萨德政权倒台，目前欧盟领导人开始重新评估其对大马士革的制裁政策。信奉伊斯兰教的沙漠解放组织被美国和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不过欧盟相关文件警告，如果叙利亚新政府没有在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权益方面有进展，制裁可能不会解除，也可能在解除后被重新实施。上周美国暂停对叙利亚新政府机构为期6个月的制裁，以便向该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法国、德国等6个欧盟国家呼吁放松对叙利亚暂停的制裁文件中，包括取消对叙利亚民用航空旅行的制裁，重新评估对高价格货物的禁运，取消对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禁令，并重新开放与欧盟的金融渠道。不过欧盟的这份文件同时指出，维持对阿萨德政权成员以及其支持者的制裁，而且欧盟将与联合国以及欧盟的盟友共同协商暂停的制裁措施。
另外，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在告别外交演说中说，中国永远不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法新社记者表示说，后任的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引发了人们对两国之间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的担忧。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统在国务院发表演讲时说，根据最新的预测，以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他们永远也不会超过我们，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提起乌克兰，拜登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不能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抛弃乌克兰。拜登表示，我们帮助乌克兰人阻止了普京，普京在3年中未能实现他所有的战略目标，他因北约团结而失败，我们不能放弃乌克兰。2025年1月20日，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将正式宣誓就职，开启第二任的总统任期。中国厦门陶瓷工匠洪金士创作的特朗普陶瓷浮像成为网络的抢手货。费加罗报1月13日报道说，特朗普的陶瓷浮像雕塑2021年首次在淘宝电商平台掀起了网络的热潮。在他即将开启第二任任期前夕，人们又开始踊跃地订购特朗普的陶瓷浮像。每座特朗普的陶瓷浮像雕塑富有让你的公司再次伟大的字样，让人们联想起特朗普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厦门雕塑家洪金士让特朗普以冥想姿态正襟危坐，特朗普盘脚眼睛半掩半开的神态与他日常咄咄逼人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费加罗报说，根据浮像雕塑的大小，价格在140欧至2600欧元之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5年1月14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路透社报道说，即将于1月20日再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自诩擅长达成协议，并誓言迅速终结俄乌战争，但未说明打算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竞选总统时的特朗普曾经扬言要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上周三，他提名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表示，他认为特朗普上任100天后有机会终止俄乌冲突，他希望想出一个办法，让我们可在短期内做到这一点，确保解决方案是确实可持续的，以结束这场战争，停止大屠杀。本周日，即1月12日，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采访时，对此做出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描述。沃尔兹表示，第一步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话，因为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从未与普京直接交谈过。沃尔兹说，从特朗普总统的角度来看，如果不与对方建立某种关系和对话，就无法达成协议。我们绝对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建立这种关系。沃尔兹在采访中表示，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并补充说，他预计通话将在未来几周或几天内进行。而上周四，特朗普自己再次表示，他正在安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特朗普当时被问到俄乌战争的问题时说道，普京总统希望与我会面，他甚至公开表示，我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那战争真是一团糟。特朗普当时表示，有关和普京谈判的相关细节仍有待确定。由于特朗普本人的以上表述，沃尔兹在节目中的以上回答就并不出人意料。当主持人询问这次会晤是否只有特朗普和普京，还是也可能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内时，沃尔兹没有回答，他只是说，我们还没有确定确切的框架，我们正在努力。在周日的节目中，沃尔兹也难得地流露出特朗普团队对乌克兰的态度。他特别强调，乌克兰显然无法将俄罗斯完全赶出其领土。他说，每个人都知道，这必须以某种外交方式结束。沃尔兹还说，我认为说我们要把所有俄罗斯人赶出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甚至克里米亚半岛，这是不现实的。特朗普总统已承认了这个现实，我认为全世界都承认这一现实，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现在让我们继续向前吧。这位共和党的众议员还说，特朗普的言论有助于消除人们认为战争只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想法。沃尔兹告诉节目主持人说，一直以来有很多人开出了空白支票，并承诺只要乌克兰有需要，无论是几个月、几年、几十年，都会一直给予支持，延续这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已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人员和资源的消耗，最终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沃尔兹说，不过如今甚至泽连斯基总统都愿意谈话，准备与美国合作结束战争，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沃尔兹谈话中还提到，他要求基辅动员更多人员，以便在谈判前稳定乌克兰的前线。他补充说，如果乌克兰人要求全世界尽全力守护民主，我们也需要他们尽全力守护民主。沃尔兹表示， 他们确实英勇作战，也确实采取了非常崇高且不屈不挠的立场，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人力短缺问题得到解决。他强调说，更多的人力能使前线稳定，促使双方达成某种类型的协议。被特朗普提名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一方面显示特朗普团队想尽快的结束俄乌战争，多一天都受不了，但却要求乌克兰方面派更多的人力使前线稳定。去年四月，乌克兰曾经把征兵年龄从27岁降到25岁，但之后乌克兰不支持进一步降低征兵的年龄，并表示希望保护下一代。而近几个月来，乌克兰的征兵年龄一直是华盛顿和基辅间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也公开呼吁基辅进一步降低征兵的年龄。乌克兰则表示，缺乏足够的武器来武装他们已经动员起来的士兵，才是乌克兰部队陷入困境的主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12月初曾经表示，如果基辅降低征兵年龄，美国将准备训练和武装更多的乌克兰士兵。一直支持乌克兰的拜登政府要求乌克兰降低征兵年龄并不令人费解，但想立即结束战争的特朗普团队却也要求乌克兰更多征兵来使前线稳定，就不免令人费解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探讨中国人是如何对经济失去信心的。该报驻华记者蒂博写道，自新冠疫情危机结束以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始终没有能够摆脱经济的低迷。尽管当局采取了一些刺激措施，尽管中国取得了科技上的成功，但国内消费仍然停滞不前，中国正处于通货的边缘。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前往深圳进行实地采访报道，不论是商店的员工还是餐馆老板，都普遍表示生意不好。商店的人说，进来看的人不少，但买东西的人少。餐馆的老板说，客人少了，客人在点餐时更加小心了。法国世界报文章问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中国人丧失了精神气呢？中国还能够重拾信心，以便东山再起吗？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家庭，也将对2025年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法国世界报文章写道，对于中国人来说，困难开始于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人在隔离的状态下度过了三年的健康危机，当局使用二维码监测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但中国经济仍然基本正常运转。就在同一时期，中国政府开始治理他所认为的恶，这就是房地产行业的过度负债。2020年8月，当局对开发商设定债务红线，由于无法自行再融资，行业老大恒大于2021年倒闭，其他房地产企业则处于危险的境地。另外，中国实施的资本管制也限制了人们提取储蓄的能力，而且股市往往不稳定。房地产是中国家庭的首选投资，三年的房地产市场危机使中国家庭的经济实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法国世界报文章表示，户口限制了农村人口在大城市享受公共服务， 如果进行彻底废除户口这样的改革的话，无疑会有助于说服以前的农村家庭购买房子，启动房地产。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对这样的改革持保留态度，这些城市的民众担心要和更多的人共享医疗和教育，从而导致质量下降，因此政府对这样的改革也是态度谨慎。房地产危机也动摇了中国各省市的预算，在快速发展阶段，各省市的财政来源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的农村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交易产生的资金用于建设新社区，反过来，这些资金又促进了新的道路和桥梁的建设，房地产崩盘切断了这一收入来源。法国《世界报》文章表示，北京的反应是迟缓的，部分原因是政治领导人认为不能让中国民众习惯西方式的福利国家。2023年五四青年节之际，《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文章援引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说：“年轻人要吃苦。”此外，政府不愿意大规模的救助房地产开发商，因为房地产业的债台高筑本身就被视为是一个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希望中国在某些领域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习近平经常表示，他认为技术竞赛是本世纪的决定性因素。他赞扬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电池以及半导体在内的新质生产力是新经济的战略要素。然而，部分原本用于房地产的投资已经转向制造业的生产。如今，中国在电池技术方面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这有助于增强中国人的技术成功感。但是制造业产量的提升也是价格战的根源，价格战威胁到中国工厂的盈利能力，也引发外界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北京当局似乎明白了中国人已经深深的没有信心了，中国人等待的是果断的姿态。去年12月，在一次经济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承诺把支持消费作为2025年的优先事项。今年年初，教师们得知他们的工资将平均每月增加500元人民币。1月8号星期三，政府宣布对更换包括微波炉、蒸锅、智能手机等在内的家用电器的人提供补贴，以刺激消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长城壁画前发表电视新年贺词时表示，他始终考虑的是就业、收入的增长和家庭的福祉。中国人正在等待着2025年会发生什么。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锦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遭拜登总统禁止，日本制铁提起诉讼，而这场官司能打赢吗？日本制铁等的诉讼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起诉讼针对与本次收购相关的总统命令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提出控告被告违反美国宪法上的正当程序及有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的法定程序要求，并对其非法的政治干预提出异议。此诉讼属于行政诉讼， 第二起诉讼是针对科利夫斯公司及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指控他们通过共谋的非法手段阻止本次收购。这个诉讼属于民事诉讼。那么日本制铁能够打赢这场官司吗？法律界和舆论界认为日本制铁很难打赢这场官司。第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程序上应该没有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在拜登宣布禁止收购之前，财长耶伦等曾表示担忧，即禁止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可能影响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政治中立性，并损害日美同盟。但身为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的耶伦，在八日接受美国 CNBC 的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对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进行审查时，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程序与以往一样没有不同，而且是适当的。耶伦表示，一如既往，为了向总统提供建议，我们彻底分析了收购计划的详细情况，我们按照总统的要求提交了分析结果，最终是总统做出了这一决定。如果在审查和总统做出判断这一系列程序的硬件上没有问题，那么就得在受到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影响，企图得到工会的选票等属于意图上的软件上下功夫，而证明究竟是出于什么意图阻止收购很难取证。总统关于国家安全的判断依据在法律上来讲是非公开的，因此提出证据难上加难。第二，对科利夫斯公司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民事指控要想取胜，在笔者看来也是很难的。工会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与公司的经营者处于对立立场，他们反对收购，并提出他们希望选择的收购买家，是他们的权利，是顺理成章的，应该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熟悉美国企业诉讼的律师井上郎表示，总统令是非常强大的，行政诉讼对日铁来说前景会非常严峻，获胜的可能性极低。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棒带单人环球航海赛14日迎来第一名赛手坎学归来，赛程比上一届抢先了10天，创下历史纪录。加州山火死亡人数增至24人，拜登感到心痛，特朗普考虑前往灾区视察。欧盟北约领导人2月初将开会，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多项措施，希望提升并做大做强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科技公司巨头美国苹果公司董事会于1月12日建议投资者投票反对一项股东提案，即取消公司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计划。苹果公司的该举措与麦当劳、Meta 或者沃尔玛不同，这些美国企业取消事实核查被指是要讨好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美国保守派人士。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在1月12日公布的一项委托文件显示，苹果公司董事会建议投资人来投票反对一名股东的提案。这项提案要求苹果公司取消其多元化、平等与包容性的计划。美国保守派智库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近期提出了这项提案，要苹果公司考虑不要再执行其包容性与多元化的政策，并认为多元化计划为苹果企业带来了法律声誉和财务风险，可能使苹果公司更容易面临起诉。就是如果在招聘员工中继续执行多元计划，或将让公司面临法律诉讼。苹果公司总裁库克在董事会中拒绝了该提议，并回应指出已经建立完善的执行法律计划，董事会成员取消执行包容计划的这项提案没有必要，并补充说这项股东提案是对苹果商业政策进行微观管理的不当尝试。这家智能手机制造商在文件中表示，苹果公司是一个提供平等机会的雇主，在受法律保护的任何基础上进行招聘、聘用、培训或普升，不会在这方面存在歧视。不过，该股东提案将在2月25日举行的苹果公司董事大会上提交投票表决。另外 ，Meta、亚马逊、麦当劳等美国企业正在逐步终止多元计划。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0日重返白宫，在他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前，包括 Meta、亚马逊在内的几家美国大公司正在逐步取消多元计划。与此同时，美国保守派施加压力，反对多元、平等、包容计划的声浪越来越大。美国社交巨头 Meta 在1月10日宣布终止执行包容计划，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社交媒体巨头 Meta 通知员工，在招聘或者挑选供应商时候不再推动多元计划。该公司备忘录指出，因美国围绕多元计划的法律政策环境正在改变，因此决定改变公司的政策方向，就是此前提倡的多元、平权和包容计划引发争议，被认为是给予某些群体特别优待。因此，该公司表示，在未来将不论背景，对所有人一致对待。另外，在1月稍早 ，Meta 创办人扎克伯格已经宣布，裁减在美国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的执行人员，转而采用类似 X 平台的社群群体注册运行模式，名为社群留言区，并减少对移民、性别认同等争议性主题讨论的限制。扎克伯格称，此举是为了回归根本，专注于减少错误简化政策，并恢复留言区的自由。另外，脸书近期还任命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之一、终极格斗冠军赛主席怀特加入董事会。美国最高法院在2023年的一项裁决推翻了大学招生的平权行动，此举让保守派团体进一步谴责多元计划，并威胁要对公司提起诉讼。这项变化显示美国一些最大的企业正在如何因应保守派对多元化措施的更大抵制。美国在2020年发生白人警察杀害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事件，随后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一些美国大型企业大力推动多元、平权、包容计划，现在却相继缩减其规模。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苹果公司反对取消公司多元计划。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今天的节目将给大家介绍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雷利的特别顾问扎基拉伊迪谈特朗普重返白宫将会给乌克兰带来什么后果。扎基拉伊迪是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2020年至2024年期间担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雷利的特别顾问。他正在撰写一本有关乌克兰战争对全球影响的书籍。扎基拉伊迪日前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本杰明·奎内尔采访时认为，欧洲永远不可能做有悖于美国利益的事情。就法国世界报记者的问题，唐纳德·特朗普1月20号重返白宫将会给乌克兰带来什么后果呢？扎基拉伊迪表示，唐纳德·特朗普将世界看作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游乐场，他的回归将是我们从一个有规则治理的多边世界走向一个有协议支撑的交易世界，这些协议有时是肮脏的，经常是不可预测的。特朗普与普京一样，认为强者的使命就是要吞噬弱者，因此乌克兰处于俄罗斯的轨道上的这一想法并不让特朗普感到困扰。特朗普自己也在谈论购买格陵兰岛、吞并加拿大和掌控巴拿马运河。特朗普的言论是符合克里姆林宫的意思的，同样特朗普的言论也是符合北京对台湾的看法的。从根本上来说，特朗普是相信武力的，他嘲笑那些试图让人们相信国家之间的竞争是19世纪的老掉牙的事儿的人。那么特朗普和普京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就此扎基拉伊迪表示，有三个因素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保持谨慎。第一个因素是美国军事机构对特朗普的影响。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军事机构的影响迫使特朗普改变了减少驻欧洲的美军的想法。和他的前任们一样，特朗普也希望把力量集中在中国身上。但是在一不断发出信号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切的后退行为都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尽管乌克兰与台湾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大国之间最终还是在零和博弈的基础上进行博弈。第二个因素是，如果美国可以优先开采乌克兰的地下资源的话，特朗普可能就会对乌克兰更感兴趣，从而向基辅提供双边安全保障。如果普京能够获得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五个省份的控制权的话，那么这一交易的逻辑对普京来说也是适用的。第三个因素是，普京可能会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协议不能满足他的愿望而予以拒绝，这样普京的拒绝就会伤害美国总统的自尊心，并使美国总统变得更加强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偏重这一假设。无论如何，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的帝国地位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普京是不是不急于达成和平协议呢？就此扎基拉伊迪指出，基辅和莫斯科是强烈的不对称的，泽连斯基需要赢得战争，而普京则不需要。对普京来说，这场战争帮助克里姆林宫确立其在国外的地位，重新在俄罗斯塑造苏联的领导特权制度，重续与俄罗斯人的社会契约。更重要的是，确保普京政权的延续。2022年秋季，当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发动反攻后，普京是面临着死亡的。如果当时西方能够像今天这样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话，可能会改变局势。但从此以后，俄罗斯进行了自我调整。 尽管俄罗斯方面有巨大的失误，但俄罗斯军队受益于他对电子战的掌控，这使得俄罗斯在干扰乌克兰无线频率和拦截乌克兰无人机方面有着决定性的优势。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乌克兰军队受困于人员不足，至少缺8万人。这是因为基辅拒绝动员25岁以下的人，可动员的乌克兰人中太多的人出国了。另外，因地面死亡率非常高而导致乌克兰军队出现大规模的逃兵。乌克兰军队的损失非常大，可能与俄罗斯相当。克里姆林宫的消耗战代价高昂。根据英国的消息来源，2024年12月，俄罗斯军队每天平均死亡和受伤的士兵超过1500人，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最惨重的损失。但是俄罗斯每月可以招募2万人，其中的囚犯很多，军饷非常有吸引力。这使得克里姆林宫不必诉诸于军事动员，不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这都对克里姆林宫非常有利。扎基拉伊迪还指出，俄罗斯的军事战略也发生了演变。俄罗斯的军事战略演变发生在乌克兰在赫尔松发动反攻之后，随后俄军部署了苏罗维金战壕，这是一条有效的防线。在乌克兰南部，这条防线阻止了乌克兰军队向亚速海的推进。与此同时，由于担心莫斯科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华盛顿不允许俄罗斯失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是像挤牙膏一样的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这也印证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根本的公理，这就是大国永远不会为盟友而自杀。至于欧洲，扎基拉伊迪表示，就支持基辅所做的努力，欧洲是不用感到羞愧的。从2022年年初到2024年8月份，欧盟的经济、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超过了美国。包括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在内的累计援助超过1000亿欧元，而美国为850亿欧元。扎基拉伊迪还指出，这场战争也是欧洲人改变的信念。欧洲人看到了世界上的暴力，但欧盟不是一个国家，更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德国人对此特别明白。在为乌克兰做出巨大努力的同时，德国人确保自己的军事承诺不超过美国人的军事承诺。当乌克兰人向柏林当局要求提供豹式坦克的时候，德国人提出一个条件，即美国要在2023年向乌克兰提供阿布拉姆斯坦克。德国总理舒尔茨还拒绝提供能够摧毁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克尺大桥的金牛座导弹。德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如果这样，美国会指责德国走得太远，并以此为借口撤回美国的安全保证。美国仍然是欧洲安全的最终保障者。欧洲永远不可能做任何违背美国利益的事情。扎基拉伊迪认为，欧洲人已经意识到加强国防力量和发展军事工业基础的必要性，而且这并不是从美国撤军的角度来思考的。扎基拉伊迪表示，在布鲁塞尔，欧盟新任外交高级代表卡拉斯的团队将下全北约的旗，以便向特朗普展示欧洲才是美国的好学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会竭尽全力来让特朗普平静下来，鼓励成员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天然气，并确保欧洲对高科技的监管不会激怒埃隆·马斯克。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 给大家介绍的是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雷利的特别顾问扎基拉伊迪谈特朗普重返白宫将会给乌克兰带来什么后果。本次节目由阿曼挺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艾娃编播的法国生活。
各位听友好，虽然因为举办巴黎奥运会导致法国许多旅游景点关门卸客了一段时间，但在2024年法国游客人数还是突破了1100万人次这一象征性大关，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法国国家古迹中心在上周发布的新闻稿中宣布说，国家古迹中心很荣幸能够连续第二年在自己的官网中记录了超过了1100万人次的游客量。与此同时，法国旅游界正受到2024年夏季举办奥运会和残运会的重大影响。几个月前，一些观察家还认为奥运效应不利于法国旅游景点的游客人数，但实际证明奥运效应对法国国家古迹保护中心属下的100多处古迹大有裨益。毕竟奥运标志往往是法国文化魅力的主要体现，且风靡至今。最完美的例子仍然是用红、蓝、绿三色组成的残奥会标志。今年夏天，以这个标志图案制作的光影设计在巴黎凯旋门安装完毕，每天晚上点亮，直至9月19号结束。在一定程度上，光影秀帮凯旋门保住了参观人数最多国家古迹的头把交椅。在2024年，总共有1,758,087名游客参观了坐落在巴黎新型广场上的这座纪念碑。在巴黎，不包括在国家古迹中心官网系统内的另外两个象征性景点，埃菲尔铁塔和卢浮宫，在2024年分别吸引了约630万和870万人次的游客。2024年法国国家古迹中心最吸引游客景点榜单的前五名和2023年的相同，紧随在凯旋门之后的榜眼景点再次由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和参观了他的148万031名游客摘得。排名探花的是位于巴黎塞纳河上西岱岛的圣礼拜堂，参观人数为1,234,676人次，紧随其后的是离圣礼拜堂不远的先贤祠。法国历代各界伟人的最终长眠之地备受瞩目，共接待了922,426名法客。法国南部始建于罗马时代的卡尔卡松城堡，以其宏伟的军事要塞建筑而闻名。奥运圣火在24年5月16日从这里经过，环绕城堡的古城墙经过长期修缮，终于在去年全面开放，吸引了643,882人次的参观，也成功跻身榜单的前五。在这次排名中，巴黎的五个标志性景点脱颖而出。令人惊讶的是，在奥运期间，法国首都的许多古迹都受到出入限制或是被关闭。国家古迹中心表示，奥运会期间，巴黎的国际知名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大大提升了它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有助于在夏季过后迅速恢复游客数量。中心还着重介绍了2024年游客人数增幅最大的旅游景点，其中巴黎北郊的圣德尼大教堂吸引游客人数达到147,718人次，这一成功再次得益于奥运会的举办，不仅因为这一景点是奥运会或具传递活动的最后一站，而且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参观这座法国王家陵园的人数和2023年夏季相比增加了 61%。 排名第二的是巴黎西南远郊的朗布耶城堡， 参观人数达到了79,139人，增幅为28%，创下历史新高。这座前王家帝国和现在的总统行宫，在2024年向公众开放了总统套房的一部分，以及在2023年12月修复完工的拿破仑套房。此外，昂热城堡以318,206人次的游客量位居城堡排名的榜首。卡路日城堡以33,551人次排名第四。第五名是马赛的伊夫堡，参观人数116,299人次，增幅达到43%。同样的，这也受益于5月8号奥运圣火抵达马赛老港的活动，以及最新版法国电影《基督山伯爵》的票房成功。法国国家古迹中心还对季节展览的参观情况进行了分类。在巴黎先贤祠举办的残奥会历史展吸引了大量公众前来。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场景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一幕，巴黎古监狱举办了名为《启示》的展览。来自贝宁的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吸引了172,992名好奇者的目光。最后，在维莱科特雷城堡首次举办的法语城季节展，这是一首与我们相似的歌，吸引了不少于28,424名观众。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宋格和 Napoleon Maddox 演唱的歌曲《开放》L'ouverture。
Blocked in La fenêtre marche pas A space thinDifficile of voir, too cold to shiver and too wet to dry. The tears might freeze before they leave his eye. Warm-blooded in a cold, cold world where dreams get burnt, frozen, made sterile. Where I have a dream means more things, no cheeks to turn, more death to bring. Take the risk to take the place of a king, but the light is low in here and the darkness stings. And the wind don't whistle through the woods, it sings songs of chateaus you for immortal.Beings. Thousands of souls have become one scream. Shouting, we about to show you what revolution means. So we had to freeze. The body might die, yeah. But the soul still breathes. Sending waves of change across the seas. The small man believes that we can't perceive. The sun still shines beyond the depths he leaves. Might squeeze and squeeze to create dis-ease. But the sense to survive, strive and achieve. Make the heat.When all else frees, set the light to fight, strive and achieve, make heat when all else frees.
He put the light real low, so very dark and cold, in a box on rocks and snow, box on rocks and snow. He put the light.Sovereign people, but your own revolt already spoke. We're all equal. Leclerc, let me speak to you. Look here, huh? Take this paperwork right back to your people. Make sure Bonaparte know this part. Them souls are skin dark, got big hearts. We see you slicing the tart, and we claim our part. Look, dude.
justice is not a la carte. Your chamber music got a key, cause you read bad charts. Everybody got a part to play, so restart. You can break the window up, but we still shine in the dark.
RFI.